2018年新年开始，许多美国的智库纷纷预测未来的风险。有专家认为，全球陷入了地缘政治的衰退期，中国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白，这是最大的风险。除此之外，全球还有其他哪些风险？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问题。思阳你好。
你好。
思阳，我们刚刚在导语当中说到，有智库就认为说全球目前正处于地缘政治的衰退期，怎么理解这句话？另外，为什么认为中国试图填补这个国际领导力的空白是最大的风险呢？
好，这个预测呢是那个欧亚集团做出的。欧亚集团呢，这个最近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做这样的风险。那么关于这个地缘政治衰退期呢，就是指的那个全球的那个领导力缺乏，那就是说现在全球领导力就陷入一个空白。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全球地缘政治叫什么衰退期被这个欧亚集团呢列为第一大风险。那个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刚刚上台，然后他强调就是说美国第一，然后呢就是说在国际事务当中要退出。那么今年呢，这个欧亚集团继续把这个当成那个风险，他说中那个世界依然陷入这个政治衰退期。他说这个政治衰退和那个经济衰退还不同，那么经济衰退的时候呢，各国都在想方设法的要去应对，但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说美国觉得这不关我的事，那欧盟呢和其他的国家就觉得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担当这样的领导力。那么现在有一个国家站出来了，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但是呢，这个欧亚集团认为中国站起来就是要填补这个领导力呢，也是一个风险。那么为什么说呢？这个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他今天的一个电话会议上，他就解释了，因为中国一旦要来担当这个领导力的话，那么他肯定建的不是美国的秩序，而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美国的一个秩序，那可能还是跟现在的这个秩序有对抗性的。他就觉得这个，而且现在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好像是自毛泽东以来是越来越强势的。然后他就说，那个美国总统川普呢是近代史上美国现代史上比较弱的一个领导人。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要重塑那个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所以他觉得这是一大风险。
是，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们注意到在今年伊始，其实朝鲜问题也有新的发展，而且受到了很高度的关注哈。我们注意到金正恩是表示他的桌上就有核按钮，可以发动覆盖美国全境的核打击哈。而且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前主席马伦，他也认为说，这个美国和朝鲜之间的这个核危机可能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所以欧亚集团的这个报告有没有认为这一点也是很大的危机？
他把它排在第二，但就是说这一点已经有点让大家觉得比较意外了，因为很多的这个其他的智库确实把这个美国可能与朝鲜爆发战争呢就放在第一个风险。那么他的这个第二的风险的位置呢也是不低的。除此之外呢，他把这个朝鲜可能产生在朝鲜问题上产生的国际冲突和其他问题带来的国际冲突放在那个第二个风险。那么其他问题呢，包括就是说电脑网络那个网络信息攻击，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可能产生的这个紧张关系导致的一些误判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它也放在这个第二个风险上。那么关于为什么他不把朝鲜列为第一大风险呢？那布雷默他就有个说法，他说在朝鲜问题上其实有两种可能，也有可能就是说朝鲜现在觉得自己就是说安全了，我们已经有打击你的能力了，所以他可能愿意谈判。那么朝鲜我们也看到他已经向他的邻国韩国就是递出了橄榄枝，对吧？那在这个问题上呢，他就说，那如果韩国他和朝鲜达成了某种协议的话，那么比方说接受这个双暂停的话，那么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可能就会被迫改变他的立场，他可能会跟那个朝鲜达成某种协议。那当然呢，他也没排除可能爆发战争的一个可能性。
是，那么除此之外，欧亚集团还列出了哪些风险呢？
对，他还列出了这个风险，第三大风险呢，就是全球科技的冷战。他觉得这个科技冷战呢，主要是发生在那个新信息技术方面，而且主要是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他说，中国和美国将来呢，将会就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等进行一个竞争，而且他那个布雷默担心说，美国可能不太能够竞争过那个中国。为什么呢？说美国是私人公司，那中国呢是倾国家的力量。 量来进行这场竞争的。
嗯，
然后第四个风险呢，他讲的是墨西哥，他觉得墨西哥这个呢，可能就因为北美贸易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破裂，那么墨西哥的经济可能会产生崩溃。第五大风险呢是美国和伊朗的关系，那么我们也看到因为这个美国制裁伊朗呢，伊朗国内也爆发了抗议。那么第六大风险说是一些机构的衰退，那么这些机构包括媒体和国际金融机构，因为他们越来越失信于公众，那么可能将来他们这个存在的这个合法性也受到质疑。那七大风险是经济保护主义的升级，第八大呢是英国的政治风险，第九大风险是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认同，然后第十大就是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在非洲国家的蔓延，可能蔓延到非洲的核心国家。对，就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思阳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谢谢。